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
日本和荷兰同意加入美国禁止向中国供应半导体生产设备和技术行列。
美国是与中国贸易战的倡议方，东京和海牙与美国不同，迄今为止还未提供限制细节以及将按哪些规则进行，但即将推出的限制还是露出了某些细节。
我们将在今天的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中向大家介绍日本制裁为何要比美国来得更猛烈。
其他内容还有：
中国增加从新加坡采购芯片制造设备；
拜登怎样做才能使中美关系回暖；
中国科技领域不要期待监管方面出现意外惊喜。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金融时报》援引中国半导体行业代表的话报道，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制裁要比美国的更严厉，这将重创中国最先进芯片甚至前几代半导体的生产。东京此前曾宣布将对生产芯片的23种产品和设备限工。
金融时报消息人士指出，已看到新措施草案，45纳米和甚至更低端的芯片也可能被禁。作为比较，美国制裁的是生产14到16纳米甚至更高端的芯片设备和技术。目前大多数现代化电子产品、家电和汽车等所使用的芯片为28纳米甚至是更低端的。
因此严格地说，美国制裁是对中国工业进行精准打击，是为了阻碍其发展，但并不妨碍中国满足现有的半导体需求。而日本的限制如果通过的话，将严重影响中国工业。
金融时报表示，中国产业代表担心日本弄出可怕的先例，其他国家跟风而上，但美国关键技术大型供应商，比如应用材料公司、原范林集团和科磊半导体公司均指出，他们在研究美国法律后得出的结论，制裁并不影响中国前几代芯片的生产。
此外，东京官员强调，日本和美国不同，不仅对中国实施限制，而是针对诸多国家。但东京同时也表示，暂时谈制裁的严厉性还为时过早，毕竟新措施并非是禁止供应，而是要求供应商申请特别许可证。
中国明白西方国家在逐渐勒紧技术限制的铰链，因此在供应商允许的情况下，试图最大程度地建立进口储备。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四月份从新加坡购买了4.07亿美元的芯片生产设备，同比增加了 9.6%。
此外，成品进口也增加了，从新加坡一个月内进口的芯片增加了 3.5%。 考虑到世界级科技公司在努力多元化商品供应，并最大程度地与中国保持距离，类似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在提供较好的商业机遇。
新加坡明白，因一方面准备好接收决定将生产从中国转移的公司，另一方面不要参与中美对抗。彭博社援引新加坡贸易及工业部部长严金勇的话写道，对新加坡来说，重要的是与中美都要进行合作。
促进中美关系回暖，拜登应该怎么做呢？中国问题专家何瑞恩在布鲁金斯学会网站上刊文对此问题进行了解答。他以正在坠落的飞机做比较，飞行员应考虑如何将飞机从螺旋下降中拉起来，但与此相反，他却在辱骂是谁在使飞机坠落。华盛顿和北京都指责对方不愿意恢复关系，再进一步使局势升级。
作者指出，美国越是寄希望于对中国进行威胁与制裁，用生死存亡来看待双边关系，那么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将越踩刹车，以避免直接与最大的贸易伙伴发生对抗。美国伙伴中很少有谁对参加反华联盟感兴趣。为舒缓这种担心，华盛顿应公开高度评价中国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的贡献，哪怕双边关系中的问题依然存在。现在到了寂静的、非公开的外交动作时刻了，应寻找利益共同点。
比如，美国可向中方提出互利的具体建议，停止反卫星武器实验。要知道，这种实验将制造轨道垃圾， 达成共识，限制使用人工智能武器。台海问题应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提出更为有效的降低风险路径。最终，为使中美关系更有预测性，双方都需要政治勇气并做出决断性的努力。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援引标普全球评级报告指出，也许中国互联网最差时日已成过去，但这不意味着将放松监管，有关数据安全或推出新的管理措施，但意想不到的将少很多，不会像2021年那样造成很多运营问题。
监管措施仍将有效，社交网络公司将不得不适应新的措施，也许还将付出更多资源用于内容审核，不触碰管理规则。中国领导人承诺支持该领域的健康发展，支持高科技公司上市。总体而言，中国科技领域正迎来瓶颈期，但不得不在新的监管框架下运行。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感谢您的收听。